弟兄姊妹们，主里平安。今天是照着教会的往例设立今年度的新执事会，是执事就职的日子。人活在世上，一个时代来了，一个时代过去了，总在问一个问不完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活在这里？这是当人有了意识之后才会问的一样东西。然而这个问题似乎这么多的世代过去还是继续在问。有人说，人像一切的生物，整个的世界就是自然产生的，是由于一个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随机的过程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物品，一个生物。那么在这种过程的中间，这个生物中间它一切的本能都是对它有用的，没有用的本能就自然淘汰掉，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理论。然而问这个问题要花很多的精神，问了这么久继续再问继续再问，不像是一个进化的出来的一个本能，因为它没有用处，因为它消耗生命。然而我们之所以在这里问，因为我们是被造的，任何被造的都含着一个创造者造他的心意在里面。当人问这个问题说我为什么活在这里的时候，他其实心里面在造神，只是因为人的罪让他与神隔绝，所以他找不到这个答案，找不到这个答案。基督来就是把人跟神之间的这个隔绝，这个罪除掉，让人活在世上知道说，哦，有位真主创造了我，人开始知道说他为什么活在这里。基督来到世上作为一切人的基本的一个典范，人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人子来他从天上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他来到我们的中间是有一个目的的。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其实原文就是说他来就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服侍这个字在圣经里面，这里用的字是一个动词 diakoneo， 这个动词有许多不同的意思在里面。主来服侍人这个字有许多在圣经中间不同的 用法，最基本的是可来做仆人的意思，做仆人的意思。同时在马太福音四章里面我们记到说，基督耶稣在旷野受试炼试探的时候，魔鬼试探他之后，魔鬼离开之后，天使来侍候他，侍候这个字同是这个字。那么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读到说，有些妇女啊，他们像苏珊娜把他们自己的财物来供给，来帮助供给啊耶稣跟他的门徒。供给也是这个字，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讲到一些执事管理饭食，管理也是这个字。那么在使徒行传十二章里面，这个保罗差派一些人帮助他的人去马其顿，这个帮助这个字也是 diakoneo 这个字。那么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说，众先之门他们从前所讲论的所传讲的，传讲这个字也是同样服侍这个字。所以服侍是一个很宽的一个概念在里面。今天我要讲的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说，选拔执事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 qualification 的，他们不喜欢喝酒啦，不贪财啦，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如果这些人若没有可责之处呢， 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做执事就是服事。你也可以说把这个带进去，耶稣来是要来做执事，意思是一样的，做执事服事，这是执事们最基本的一个职责。那么基督来是一切人的典范，所以要我们人应当效法他。主也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这是耶稣自己的话，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不是我们每个人要怎么做都可以都好，而是知道怎么样能够效法耶稣基督，他怎么样做我们照着去做。那么他是怎么样来做的呢？我们熟悉的一段经文，大专长老常常讲到的一段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这是他来的一个地位。创世主来到人的中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的服侍谦虚舍己，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他是取了奴仆的，放下自己的身段，甘愿做仆人，然后是毫无保留的诚心顺服，以至于死。诚心顺服就是他变成这个样，诚心顺服这里面所讲的这个心，是指他的想法，是指他的一个见解，他的一个嘛，就是他这个想心意嘛。这是神要我们能够效法他的，自己卑微 humble himself， 鼓励我们效法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他怎么样来到我们的中间，来服侍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所以第一点，服侍必须要学会谦卑。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我的旨意行，乃是要按照差我来者的旨意行。谦卑是什么意思？谦卑就是把自己放下来。自己放下来是什么意思？把自己的意见，把自己的想法，把我要做什么放下来，去做别人要我做的事。这里讲别人是差遣他的人，或者说主人，仆人所做的事跟主人所做的事可以没有差别，唯一不同的，主人是可以做那个事是按照他的旨意去做，仆人做那个事的时候是按照主人的旨意去做。这就是谦卑最基本的潜意识。那么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不是因为他觉得好，而是父要他这样做。他来是按照主，按照父神的旨意这样去做。这里的经文在圣经里面读到非常的多，像约翰福音十四章里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怎么叫做怎么样让世人知道他爱父呢？这个爱是怎么表现出来的呢？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所以耶稣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把自己舍弃，这是我们服侍的一个开始。我们家中在养育父母的时候，养育父母，对不起，养育儿女的时候，哎，有的时候讲出来的话跟心里的话是两句话，你们以后就知道。在养育儿女的时候呢，不应该以儿女的旨意为前提，因为儿女是父神托付给我们，就像我们的钱财一样，是神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来管理的，所以我们所服侍的仍然是神。这只是我们暂时管理的， 有些父母亲一味顺着儿女的旨意去做，你现在不是在管教，不是在教养儿女了，你是在服侍儿女了，你做他们的仆人了。所以孩子要什么觉得重要，你就这样去做，让他就觉得自己非常的重要。这个呢，就是对于一个人自己身份他做什么事情的一个误解。做仆人，做神的仆人，凡事照着神的心意去做，随便你照着任何一个别人的心意做，那个人是你的主人。当然我们在公司里面，在各种组织里面是有这个架构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照着一些他们有这个权柄，权柄是神给的，照着有这一权柄的人按照他们的权柄去做，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做。那么刚刚提到儿女的事情，因为这是教会中间经验常常需要讲的东西，所以这样就造出很多的儿女们，这孩子们包括我们自己长大的时候，如果我们这样成长的话，就觉得自己很重要，自己很重要。我妈妈小的时候就告诉我说，我从前小时候会讲一句话叫做自己最重要，自己就我自己啊，我最重要。因为爸妈，我妈妈什么事情都觉得说我重要，我就认为自己重要，这就产生一种问题，就产生现在社会上面的一种流行病，叫做自恋症的流行症，叫做 narcissism epidemics。 这是现代文化中间非常广泛的一个症状，包括这种 entitlement 权力感、个人的主义、自我的实现、自我的宣传，多少人花多少钱来整容，来借钱为自己来花我重要。美国去年第三个 quarter 的债务，就是 credit card 的债务，是10000亿美金，1兆美金，超过这个一点点。自拍在 Google 上去年这个 upload 250亿次，250亿次自拍，有些人在悬崖上面自拍掉下去的，发生过很多次。自己，这个跟西方在18世纪末一些文，尤其是英国的一些哲学有关系的。像 David Hume 休姆，他认为谦卑啊、禁食啊、禁欲啊、克己啊、忏悔啊、静默啦、独处啦 （solitude） 这些许多在基督里面我们认为的美德，反而都成了一种有爱人、自我实现的一种恶习。我重要。我重要，在这个的概念里面没有办法做仆人，没有办法真的服侍。服侍第一点是能够放下自己，能够谦卑，至高，我重要，我伟大。在 C.S. Lewis 说 It's the utmost evil 是自恶自己，因为自我中心其实就是一种自我崇拜，就是一种偶像崇拜，在神的眼中是极大的一个罪恶。所以不要说我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高，是一件小事情，不是一件大事情。我们学习服侍，在教会中间学习彼此服侍，要从这里开始，要从这里开始。所以像怎么跑到这里去 Where am I 我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机器会跑得太快，或者说我跑得太慢。 C.S. Lewis 在他写的这个 Mere Christianity 返璞归真里面，他说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一切的罪从哪里开始，他说是从骄傲，从自高开始。这句话是一句有见地的话，神阻挡骄傲的人，阻挡反对，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柔和谦卑是人服侍的一个开始，也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合作条件。中文圣经里面用柔和谦卑、谦和这个字来形容一个人的时候，只出现两个人，一个是基督，一个是摩西， 圣经里说要先祭，摩西说以后要先祭先，先知向我，先知向我，就这两个，一个在旧约的中间的一个代表性，一个是整体新约中间跟整体的一个代表性，来做仆人的。那么民数记里面，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在撒加利亚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这是在耶稣进城的时候实现的一样事情。进耶路撒冷城说，你的王来到这里谦谦和和，摩西是被形容为极其谦和。我刚说这个形容只在这两个人身上。马太福音中间耶稣自己宣告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两个字又出现了。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所以要学，要服侍主，要学的最基本的一样东西，也是最困难的一样事情，就是知道怎么样能够舍己，能够谦卑。圣经里面对于这个摩西这个论定，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评，最后的评价，以后以色列中没有再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一个与神面对面所认识的，他必然看见天地中间至高的、最伟大的，所以他不能不谦卑，他自然会谦卑，因为他看见了神，他看见了伟大了。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什么伟大的，就会觉得自己伟大。中国在《史记》里面其实就记载一个故事，叫做，我想你们知道，故事叫做夜郎自大。在贵州西边有个地方，那么那个城叫那个小国家叫做夜郎，那个夜郎侯汉朝派使者去那边要安抚他们的时候呢，这个夜郎看见汉朝的使者来说，汉孰与我谁大孰大，就汉朝有我们这么伟大吗？因为他没见过伟大的，他认为自己最伟大的东西，这叫做夜郎自大。夜郎自大就是没见过伟大的东西。我们认识神，真是见到神，认识神，谦卑应该是自然的事情，而不是一件好像困难的事情才对。摩西他怎么样的谦卑，他舍己。第一，我们看见说他宁可放弃在埃及的荣耀，法老的继承人，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你现在看见说摩西跟基督他平行的地方了，宁可放弃他的地位，宁可来服侍神的百姓，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同受苦害。服侍人，摩西的服侍是领着百姓在旷野漂流40年，走来走去，忍受百姓多少的怨言，百姓的不幸，百姓的抵挡，百姓的悖逆，每一次有人反对他，他就匍匐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怎么办。他服侍的是主，他服侍的主，他毫无怨无悔，忠心服侍这个时代。这是摩西，这是从谦卑开始，他顺服神，神叫他去见法老，他虽然不要去，神叫他去，他去领以色列出埃及，他做，神叫他怎么样见会幕，他就照着神两次告诉他的那个方式一样一样把它做起来。神叫他说你不能进迦南，他不进迦南，他可以走过去的，不进。神不许他进迦南地，这是他要一生要去的地方，神却叫他到尼波山顶上去看看迦南地，他居然也去。120岁的老人爬上一个高山去看一个他想去却不能去的地方，这是他的顺服，这是他的谦卑。谦卑是一切美德的一个根基，奥古斯丁说谦卑是一切美德的根基，这是他的话。人的心灵中若是没有谦卑， 其他的德行都只是在表面上的，这是一个根基上的问题。一切所做的事外面可以看起来很好，可是里面是什么不一样的时候呢，这个事情的果效就不一样。在《礼记》里面记载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就在春秋的时候，在齐国发生了大饥荒，那么有个人叫做钱敖，他就准备了一些吃的东西喝的东西放在路旁，准备帮助这些饥饿的人。来了一个饥饿的人，非常潦倒，非常的邋遢，走到过来说，他看见这个人的显然是饿得一塌糊涂了，说：“哎，来吃啊！”嗟来食，就这个故事。嗟来食，我们现在不这样讲，那个时候现在的话讲：“嘿，你来吃啊！”那个人听了之后瞪他一眼，说：“我就是不吃这种，哪有来吃的这种东西？”所以这个钱敖呢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吃就是不吃。”结果饿死。那么这是《礼记》中间所记载的这个故事。这里出现什么问题？出现的饿死跟他要给他吃，那个人不要吃，中间的问题都是跟谦卑有关系。我们也慢慢也领会到一点，说这里可能除了谦卑之外，可能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在里面。那是在服事里面，除了谦卑之外，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动力，一个正面的东西，那就是爱。谦卑这么的重要，可是圣灵的果子里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没有谦卑。为什么没有谦卑？因为谦卑是一切德行的开始。一个人在神面前自高，哪里来的圣灵的内住？哪里来的圣灵的果子？所以这个德行，尤其对我们在神面前服侍人来讲，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所以谦卑也要会被服侍，谦卑不是我谦卑服侍你。刚刚这个钱敖说教授接来是那个饿死的原因是什么？他也自高，我怎么吃你这种东西的？自高，接受别人的服侍，接受别人的好处，是对别人好，让他有机会服侍你。所以这也是一种服侍，谦卑。是两面的，接受别人的服侍也是一种谦卑，让别人能够有恩于你，这也是一种在神面前的一种服侍。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妇人来打水，叙加水井旁的故事。耶稣对这个妇女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问他：“需要这个人打水给他吗？”“请你给我水喝。”这种的服侍，我来服侍人，有各个层面在里面，这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当执事们要服侍你的时候，你说我会帮他忙就好了，不要，就是谦卑啊，谦卑。服侍另外一个要点，基督耶稣来是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他来到我们中间。所以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动力，服侍需要有谦卑，更需要有爱。神要我们服侍他，是要彰显神的爱，彰显他的荣耀，不是表明我们自己的才华。我们不是把荣耀加给神，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加给神，一切本来就是他的，神的本性，他的属性就是荣耀。我们说我多给神一点荣耀，所以他荣耀就增加一点，这是 nothing you can do， 这是神的一个本性。我们彰显他，就是彰显他的荣耀，同一回事情。怎么彰显他？神就是爱，所以在爱的里面，爱是从他那里来的，是一种恩赐。我们在爱里面服侍，就彰显了神的荣耀。哥林多前书，大家熟悉的。我若有所有，我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这是做了很大的事情， 把自己性命都愿意摆上，所有的拿来周济穷人。若没有爱，保罗说，仍然与我无益，这是没有用处的事情，这是白白这样做了而已。与我无益，别人是得了好处，但是呢，做的人呢，神也愿意，你们我们个人也得恩赐，这个需要在爱里面做。爱是从谦卑开始的，因为爱是从舍己里出来的。一个人不能舍己，他爱的是自己。他做什么事情是为了自己的 idea 去做，为了彰显自己的一种才能来做。一个人在舍己的里面，自己开始下去了，可以为别人而做。这里面真实的动力是爱。一个人知道爱，从主那里得着神给我们的爱，我们的服事就开始有了果效。爱是服事的动力，服事是从爱开始，甘心，爱是一种甘心的付出，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神的爱是一切爱的泉源，所以我们跟随主舍己的里面，其实我们也得着认识神的爱是什么。己就是爱的反义词，有人说恨是爱的反义词，就是恨跟爱很像的，是有强烈的这样的事情。你如果不爱，可能也不大会恨。己，或者有人说是漠不关心，这些都讲得很好。我觉得己是很特别的这种讲法，自己太大，不能够会不会舍己，不会有真实的爱。你看，摩这个舍己的爱在摩西身上怎么显示出来？在出埃及记里面，百姓犯罪遭激怒，结果神不要把这些去掉，说我把你跟你的后裔变为大来跟随我。那么摩西说不要，他说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这些百姓的罪，倘若你肯赦免他的罪，哎，他说不然求你从所写的册子上涂抹我的名。他连把就是说这样的关怀，你他们如果不在你的车上，我也不要在你车上。他有点在威胁神了，说你要把我为大，我不要。除非你也同样赦免他们，不然就涂抹我的名。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说，为我的弟兄犹太人，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他得为看为至宝的事情，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然而为我骨肉之亲，我就算是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愿意付这个代价全然的摆上，我愿意付这个代价让他们能够蒙受恩典，全然的一种服侍。舍己的爱不在乎事情大事情小，而是在做了什么，什么样的心态在那里做。有时候我们要做大的事情，然而常常不是这么回事。这样事情做得对，做得好，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在今年圣诞节，今天师班说有三个礼拜没有看到你了，其实我只有两个礼拜假期，不过呢他们没有看到我。我在波士顿干什么呢？过圣诞节。过圣诞节要拿圣诞礼物。什么圣诞礼物呢？我的孩子们他们联合起来送我一个量身定做的礼物，就是一本书。 The World I See 是一个 Princeton 毕业大学所毕业物理系毕业的一个女生，叫做李菲菲。如果你们做 AI 的，这个名字你可能不会生疏。在中国的他的网红里面称他为 AI 的女神。他从 Princeton 毕业之后，就去加州理工大学拿到他的博士，回到 Princeton 做助理教授，研究这种所谓的 visual recognition 视觉的辨别。那么他用这个东西来训练 AI 这个人工智能呢，来学东西，来认东西，不是用层次，而是像人学一样，哦，这是猫，这是猫，这也是猫，这也是猫，那是什么？人工智能说那也是猫，就像小孩子学的一样。要很大的一个 database 在里面教他，这个从这个李菲菲 这个 idea 里面开始说，他所建立的东西叫做 ImageNet， 所以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资料在里面。那个是比较早一点的，所以当时他做的时候还没有人在意，现在发现说他所做的东西是非常的重要。现在他是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这也是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所谓的讲座教授，也曾经在美国国会出证说 AI 的发展是什么，对于人类生活的影响是什么，他是有心理系跟物理系双料的这个学位的。那么所以他很对于 AI 对于生活的影响这个发展非常的关心，所以变成相当重要相当有名的一个人了。这个怎么来的呢？他生在北京，在成都长大，15岁来美国，那个时候跟89年的事情有点关系，15岁来到美国。然后呢很穷，他爸爸妈妈也不会英文，那么所以他也在外面打工，餐馆里打工，做清洁工。你们有没有做过清洁工？他去做清洁工，住在 Parsippany， 所以在 Parsippany 的高中上学，他那个时候进了高中，所以他带2本字典去，一本是英文是什么，一本我这个中文的英文是什么，所以他是非常辛苦。数学很好，因为数学跟英文不太有关系，碰见一个数学老师，跟人叫做 Bob Sabella， 这个 Bob Sabella 帮他英文，帮他文学，帮他知道什么是美国的风俗，带到自己家里来，午餐或者是在午餐的时候呢，还特别给他预备了一个当时中那个学校中间不教的一门课程，因为太高了，叫做 Advanced Calculus， 高等Calculus 微积分。那么所以这个人非常关心他，也知道他的需要，非常的关心他，还带他去 Disneyland， 帮助他取得美国的身份，还借钱给他的父母亲开了一个洗衣店，因为他爸爸是懂机械的，所以在餐馆里面非常的辛苦。然而呢做这个洗衣机相当 high tech 的，你要知道，所以呢这个又借钱给他，让他开了，那么帮助他进了 Princeton。 他到 Princeton 一看说，哎呀，这个大学生的这个 freshman 的这个 dorm 这个宿舍这么大，这别人都说宿舍好小，他说宿舍这么大，这个宿舍大概几个人一起住，说比我家还大，比他在 Parsippany 的家还大。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这样慢慢慢慢成长出来，慢慢慢慢成长出来。他在 Princeton 常常打电话给他的老师，然后常常回家要到洗衣店里去帮忙，所以是一个看起来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孩子。怎么慢慢慢慢成长变成我刚刚讲的 AI 的女神了呢？这本书 The World I See 讲到了这个故事，这本书是献给他这个老师的，献给这个老师。他说 ：“Who shine the light of shine the light of kindness when I was adrift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他说：“当我在陌生这个世界中间漂流的时候，看见一个慈爱，的一个灯光在那里，吸引了他，照亮了他，帮助了他。”所以这本书献给这个人。他写完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刚刚出来的，他的老师已经死了。他在去年11月在 Princeton 给了一个所谓的 Open Lectures， 那么他的师母啊，跟有些家人也来听他的演讲。他演讲讲了一半，指出这个 Sabella 的家人，他说：“要不是他们的帮忙，我不会有今天。”他帮了一什么忙啊？都是小事情，不是吗？都是小事情。全体起立鼓掌。服侍主的人， 主说我父必尊重他，好好服侍主，不是大事小事，在一种对的心态的中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去服侍，这个是整个的题。所以我们知道一种话叫一杯凉水的服侍。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说，无论何人，这耶稣说的，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中间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然坐在我的弟兄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一杯凉水为什么那么了不起？这个传道，主啊，主啊，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的人，有些神说，主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为什么一杯凉水不能不得赏赐呢？因为没有人要凉水。说为什么要凉水？因为他需要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过冰汉这个电影？这蛮老的一个电影啊，尤其是看最老这个版本里面，这个冰汉因为各种事故了，他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贵族，这样的犹太人，就在宾赫尔被流放到这个放逐之地的时候，在走的途中辛苦的不得了，干渴的不得了，一个人三天没有水一定死掉。这干渴的不得了的时候，倒在地上说，那个兵特别是责难他，别人有水他就是不能给他水喝。结果来了一个人，一个木匠，那个兵看了这个木匠好像没有阻止他，他就把一杯水给这个兵喝喝。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这个电影中间最感人的一个例子，这个一幕之一就是这个。他抬起来看说，谁给我这一杯水，一杯凉水，这是及时的帮助，那个时候真实的需要， timely， 他不想喝水，你再多水给他喝也没有用，一杯凉水能够帮助一个正在有需要的人身上，不能不得赏赐。最后，比如说我们服侍主有个概念叫做本位的服侍，这是藤井辉牧师在《生命侍奉》这本书里面提出服侍的一个概念，生活的服侍、工作的服侍跟本位的服侍。所谓的本位的服侍呢，就是说神既然赐下恩赐给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给我们最重要的恩典恩赐是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把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就是把这个恩赐表明出来，这是一种服侍，叫做本位的服侍。那么本位的服侍是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健康、疾病、顺境、逆境，随时随处都有喜乐跟平安，对别人的称颂、对别人的指责，都存着同样的一个谦卑的心态，常存一种活泼的盼望，等候神国的降临。这是一个人生活的样模式，这个你活在人的面前就是一种服侍。那么我们今天因为要案例要知识就知，所以不能讲得太细，就停在这里，跟弟兄跟同工们一同来勉励我们，当服侍要甘心的服侍啊，不要勉强。服侍是出于神的拣选，不是你要去做就去做，神没拣选你去做那就坏了，神拣选你去做你不去做那就可惜了。神拣选你们服侍他，我们也甘心的去服侍他。神拣选，乐意拣选那愿意的人，主要甘心服侍，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第二，在爱中服侍。雅各他为他所爱的拉结服侍七年，你们只要四年了，七年，他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啊。所以在爱里面的服侍呢，是喜乐的。时间也过得很快，有的时候太快。那么第三，就是随时随在的一种服侍，及时的一种服侍啊。像以斯拉，他 只是长得很漂亮，对不对？要把用自杀的恩赐了。那他说做了一样事情呢，去见皇帝，说：“哎呀，我们不好了。”然而这是改变历史的事件，是那个时候他要讲的时候讲了的王后位分的那个时刻，要了解这个。然后路德的婆婆南奥米也没有说什么回答，说你要去找到波阿斯去。看起来都是小的事情，然后是及时的事情，这些都是改变历史的事情。不在乎他的才能，在乎神的托付，按照他的托付去做。最后呢，跟大家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希望我们都学会怎么样做一个超值的服侍。什么叫超值服侍？耶稣说5000两的赚5000两，2000两赚2000两。如果你2000两去赚5000两呢？耶稣没有特别讲给。所以呢 I don't know， 也许5000两人不多，不2000两的大概有一些。就算2000两， Let's do our best， Let's do our best， 因为生命终极的意义，有机会能够服侍主是蒙了极大的恩赐，这是出于神的拣选，也是因为你们的愿意。今天就是同工们好好的能够照做你们的初衷，这是你们答应才会做这个事的，然后呢遵照主的旨意来服侍主所托付给我们要服侍的人。若有人服侍我，约翰福音耶稣这样说，就当跟随我。跟随的条件是舍己，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主答应他的同在。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是上次神把我们的尊重是看为有意义的意思，我父必尊重他。我们祷告主，主我们求主你自己借助你的话语来鼓励一些蒙你拣选蒙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面前都已经蒙恩，求主帮助我们把主所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能够拿来服侍主你所托付给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如果不能爱我们看得见的人，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爱你。求主帮助我们也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